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来自德国、荷兰、瑞士、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3号上午在希腊雅典中领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集会。希腊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学员代表和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 DAFOH 驻希腊代表在集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暴行，呼吁民众采取行动，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10月4号和5号，欧洲天国乐团和十余国的法轮功学员在雅典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举办了四次游行活动，所经之处是旅游胜地或著名商业街，行人游客众多。看到学员的游行队伍，许多人拍照、鼓掌、挥手、欢呼或竖起大拇指。游行队伍在宪法广场和蒙纳斯提拉奇广场简短停留。法轮功学员代表向市民及游客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希腊人马文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我认为拥有真善忍这三个价值观极为重要，这也许是所有生命的意义所在。莫兰女士对学员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共政府要抓捕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是打坐为别人做好事，这不合理，很奇怪，很残酷，真是难以置信，不人道，其实这是种族灭绝。莫兰女士很赞同真善忍的价值观，她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价值观。
10月11日，法国巴黎天气晴朗，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巴黎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向游客和当地民众演示法轮功功法，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得知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甚至对他们活摘器官时，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立刻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沃蒂卡尔是电子工程师，对中共的活摘器官非常震惊，他说，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些野蛮可怕的行为必须在大规模范围制止，这是一场种族灭绝，国际舆论和全人类必须将中国政府押上审判台，必须立刻制止这些野蛮行径。
9月10月间，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在波尔多和雷恩参加了当地城市举办的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市民及游客的欢迎和喜爱。10月5号和6号两天，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雷恩体育馆举办的健康博览会，功法演示和教功吸引了很多人，参与者表示希望能更深入地学练法轮功。来自康卡尔诺附近的克里斯戴尔和奥利维尔对法轮功功法充满热情，并邀请法轮功学员前往他们开办的用于身心健康的专门场所举办一次法轮功教功班。
乌克兰法轮大法学员9月28日参加在赫梅利尼茨基市举行的城市日庆祝活动，展示功法并向人们分发了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 同时他们还告诉民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以及学员们通过修炼获得的益处。许多人对法轮大法的功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了解如何通过修炼改善健康状况。对于那些有兴趣深入了解的人，学员们主动教他们练功，并邀请他们参加线上研讨会和视频讲座。两个小女孩在听了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无辜迫害的故事后，深受触动，随即在反对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并试练了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稍后他们还带着朋友们一起来签署请愿书，他们的老师也随后加入了签名行列，并对迫害行为表示谴责。
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员9月28号在布拉索夫市组织了每周的讲真相活动，10月5号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一次讲真相活动。来自克拉约瓦的亚历山德鲁是一名游泳教练，他被展板上写的真善忍价值观所吸引。他表示，这些价值观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应该代代相传，这样才能创造和谐，让每个人都做到最好，并摆脱日常的压力和烦恼。亚历山德鲁和女友一起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亚历山德鲁说，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停止在中国的迫害。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们想去公园练功，就应该让他们自由地去做，让他们能够健康幸福。他说完后，感谢了学员们，并补充道，愿上天保佑。
美国旧金山一年一度的意大利传统日游行，10月13日在哥伦布大道举行。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格外庞大壮观，受到观众的称赞。当意大利裔居民辛迪了解到法轮功的原理是真善忍时，他说，我真希望每个人都遵循这个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在当今的世界，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真善忍。直升机飞行员克里恩说，我们都需要真诚善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要遵循这个原理。虽然我现在很忙，但我希望能遵循这个原理。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10月5号在雷戈公园举办了街市弘法活动，受到社区民众的好评。他们纷纷来到法轮功展位了解真相，签名支持结束中共和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不少有缘人被法轮功的纯正能量吸引，自然会去到法轮功展位购买法轮功书籍，报名参加9天班和现场学功。还有的人希望每次的街市活动都能看到法轮功的展位。一位从中国移民来美30多年的女士，她竖起大拇指告诉学员，我是基督徒，我很同情你们法轮功，你们在国内被迫害成那样了，还对信仰坚持，对真理坚持，对人权坚持，就凭这一点，我就佩服和支持你们法轮功。
美国大西雅图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5日参加了伊萨夸市的三文鱼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展现的风采得到民众的热情回应和称赞。主办方对法轮功学员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称赞学员们的精彩表演和对社区的贡献，并表示希望法轮功学员明年还能再来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5号参加了美修因的市政节庆祝活动，在展位上向参观者演示优美的功法动作，同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征集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签名。一位叫米莉的太太说，你们的动作真是太平静优美了，我们希望你们能来我们的活动中心交工。
2024年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市区的皇后公园的草坪上举行集体练功。舒缓的功法动作与平和的练功音乐感动着路过的市民和往来的各国游客。来自瑞士的18岁男孩尼尔斯接到大法资料后特别的开心，他说，我能感受到这里很正的能量场， 我觉得在多伦多感受到的气息充满活力。我今天也终于知道了来这里的意义，我知道了大法。他还表示自己最近对另外空间很感兴趣，觉得有神奇的力量带他来到这里。正说着，一只蝴蝶就停在了他的胸前。学员向他介绍大法，蝴蝶一动不动地停在他胸前，一直待了有十几分钟。尼尔斯表示很神奇。
加拿大魁北克市法伦大法学院10月5号中午在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尤威尔广场举办了一场讲真相活动，向路人介绍了法伦大法并演示了功法。天国乐团的一些成员还进行了现场表演，吸引更多人了解真相。
利马是南美洲国家秘鲁的首都。10月1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利马国家母婴医院母婴研究所举办的健康培训活动。当天，医院的助产师和护士们准时到达，整齐有序地聚集在一起等待学习法轮功。学员们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每套功法的作用，在当地公园的免费交功信息。同时，学员们还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人在参加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和交功活动后，都感到非常满意，并热烈鼓掌致谢，还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并询问当地的练功地点和时间。
秘鲁法轮功学院9月28号至29号在利马海滩附近的马格达莱纳德尔玛区举办真善人艺术展，首都地区的居民参观后满怀感激，并表示这个展览令人印象深刻，感人至深，为在中国受苦难的人们开启了一扇窗。马格达莱纳德尔玛区社会服务副主管罗哈斯女士负责展览开幕，她表示文化交流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活动非常重要，展览教导人们珍视自由，并希望正义能够早日降临在中国受迫害的人们身上。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登巴萨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10月6日在普普坦巴东广场举办了一场弘扬法轮大法的活动，受到当地居民及游客的喜爱与欢迎。一些学员在现场演示了法轮大法的功法，还有学员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及其在中国遭遇的真实情况。他们邀请人们签署请愿书，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许多游客纷纷在制止迫害请愿书上签名。伊罗在看到了学员演示的柔和功法后，表示有兴趣学习法轮大法。他说，我会找个时间参加集体练功。在了解了中国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残酷情况后，他毫不犹豫地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最后他说，希望中国的学员能获得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院10月14号在游客聚集的广岛和平公园参加了水滨音乐节，并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水滨音乐会筹备委员会代表说，感谢法轮功学院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节目。当天下午，法轮功学院还在原子弹被爆遗址的河对岸集体练功，场面祥和宁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今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红梅被非法判刑4年，被截入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2023年2月23日，赵红梅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去秦皇岛市开发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张贴真相标语，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警察通过监控摄像头录像对他们追踪监控。2023年3月8日上午，赵红梅在老父亲家被蹲坑的开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赵红梅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看守所构陷。赵红梅的老父亲在思念女儿的煎熬中于2024年离开人世，临终前都没能见上女儿一面。
河北邯郸市徐州县南里岳镇北马店村70岁的善良农民法轮功学员武学章，一直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哥哥。去年8月14号到南里岳镇的朝寨村发送真相资料，15号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徐州县看守所构陷一年多。今年7月11号被邯郸市丛台区法院非法开庭。武学章在上月农历8月15前被非法判刑3年半，家人已经通过律师提交上诉。
江西上饶市玉山县法轮功学员朱兰慧，女，53岁。2023年7月13日被610国保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上饶市看守所。近期他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朱兰慧被关押在上饶看守所4-5个月，看守所一直不准家属看望，也不知道是哪一天送到监狱，至今家人也没有见过面，监狱说是要写保证书才能见。据悉朱兰慧两个脚痛不能干活，整天只能坐着。
山东诸城市龙都街道兰家村法轮功学员陈学芬女士57岁，于去年7月24号被诸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潍坊看守所迫害。近日获悉，今年9月17号陈学芬被诸城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同时被绑架的多名法轮功学员也被枉判。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陈学芬坚持修炼，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
天津宁河区65岁法轮功学员杨福静女士，2024年7月12日被宁河区法院以兑换100元真相币为由非法判刑2年，现已上诉。目前杨福静被非法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至今，身体状况极差。杨福静于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在练功前身患多种疾病，如高血压、严重便秘和无征兆的休克，头部整天昏昏沉沉。杨福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知不觉的他血压降了下来，头部沉了，便秘消失了，突然休克的症状没有了。2022年1月8日杨福静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家被绑架，被取保候审回家，被逼流离失所。2024年6月24日已回家的杨福静在带着年幼的孙子外出时，被突如其来的10来名警察绑架。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国华今年6月18号被非法起诉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近日得知刘国华已被大东区法院枉判1年半，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刘国华现年58岁，是沈阳五联商场电梯维修人员。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今年3月6号上午9点，刘国华正在单位上班，突然被沈阳市大东公安分局国保、大东门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警察非法审讯及刑讯逼供12小时。据悉，刘国华已被国保警察监视跟踪了1个多月。
重庆江北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丽老太太2024年2月8日被大兴村派出所警察绑架，2024年9月30日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零6个月。杨丽因坚持真善人信仰遭到中共严重迫害，她多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2013年11月13日他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迫害。杨丽于2017年1月10日结束冤狱回家后，仍长期遭中共人员骚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出国避难的一点思考，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1日。最近我对同修出国移民到海外避难有一些思考，写出来交流。这里不想去谈表面的出去还是留下来哪个更合适，而是想交流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个人思考。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强的想要出国的念头，当时是因为邪恶对我的非法抄家，给我及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让我感觉到身在大陆好像任何时候都没有安全的保障。过程中想了很多办法，也找了很多途径，就是想要出国移民到海外避难。后来与同修交流，明白了最主要是应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所以就在本地一位同修家里调整了一段时间修炼状态，自己通过每天大量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与迫害，最终还是回到家里继续留下来，在本地做好救人项目上的事。同修出国移民办理签证等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障碍，结合我自己之前的经历，我觉得留下来或者出去本身并不重要，这也是个人自己的选择。无论在国内还是去了海外，我们都要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碰到的问题与考验只是变化了形式，最终这条路都得我们自己去走通去做好，否则即使到了海外，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或许又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迫害你。虽然我们不承认这一切，但是你的人心不去，被邪恶找到了迫害的借口，这就是关键。当我这样去思考时，我的眼前显现出了两个字，精进。是啊，我们想出去，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避免再受到邪恶这种直接外在形式的迫害。但是时至今日，即便是在中国大陆邪恶因素已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自身的正念不足，邪恶也一样有各种理由去直接迫害你。虽然你不承认，但是你的人心不去，你的状态没跟上，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不断的上演。反之，如果正念很足，邪恶是根本动不了我们的，相反这些邪恶还会躲着我们。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同修，原来也是老被邪恶各种骚扰迫害，老是躲来躲去的，后面他就住在自己原来的家中，恶人上门他不在，知道后主动去派出所讲清真相救人。刚开始直接接触他的警察还要想来询问其录像，随后这个警察的上级和这个警察沟通后，这个警察再也没有上门骚扰了，之前还打电话来，后来这位同修打回去几次电话，那个警察都不敢接了。为什么？一个是同修本身念正了，邪恶不敢再骚扰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整体环境的变化很大，邪恶因素真的已经是很少很少了。前几年有一天，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梦，梦到自己在山涧行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路，我就从上面飞过去，临近一看，那个东西都死僵了，只有一个表面的形在那里吓人。相对于寻找一个自由不受迫害的环境，与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我们自身的各种人心执着，到底哪一个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呢？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证实大法而来，为了救度众生而来，冷静思考一下，答案就在我们自己的面前了。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诗歌警钟》，作者静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6日。颠来倒去欢喜心，说来说去显示心，看来看去色欲心，算来算去利益心，想来想去不清净，动来动去神不宁，放来放去放不下，争来争去心难平，怨来怨去果难成，求来求去更不行，名来利往都是土，情来情去全是粪，欲来欲往修不了，
怕来怕去还是人，身在尘世练清心，修好自己就是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密勒日巴修房故事的启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有一次与同修聊天，同修提到师父说什么什么，我立刻迅速回忆师父讲法，好像师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法，就问同修，这是师父在哪个讲法当中讲的啊？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同修回忆了很久，都没讲出这是在哪里讲的。我立马就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同修很喜欢听、看一些神奇的事情，也关注某些人的公众号，都是一些未经明慧网发表或佛学会传达的小道消息。久而久之，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师父讲的法，哪些是小道消息了，反而把某些人讲的东西当作师父的法了。还有一次，在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时，我突然看到一个景象，一个房子的基石中有几块彩色的石头，这令我想起了密勒日巴修房子的故事。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建筑四方形的大堡，在他替房子奠基的时候，马尔巴上师的三个大弟子替他搬了很多的大石头来，他就用他们搬的这些石头作为基石的一部分。等到做好了两层房子的时候，马尔巴上师来了，上师仔仔细细地到处看了一看，指着那些三大弟子搬运来的石头说，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这是俄东刚泰帮着我搬来的。马尔巴上师说，你不能拿他们的石头造房子，赶快把房子拆掉，把这些石头搬开。但是您老人家已经发过誓，绝不拆毁这个房子的啊。马尔巴上师说，
不错，我是说过的，但是我的弟子们都是修无上二次第的瑜伽行者，不能叫他们做你的佣人。再者，我也不是叫你一起拆掉，只是要你把他们搬的石头搬回原处罢了。
密勒日巴无可奈何，只得又从顶上拆起，拆到基层，把那些石头从山上都背回山下原地去。随后马尔巴上师又来了，对密勒日巴说，
现在你可以再把这些石头搬回去做基石了。
密勒日巴问，您不是不要这些石头吗？马尔巴上师说，
我不是不要这些石头，是要你自己搬石头，不能占人家的便宜。
密勒日巴修房子的故事，今天看来，不只是他师父不让他占便宜那么简单，其中有一个很深的道理。修炼的奠基阶段，每块石头，也就是每个层次，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每一个层次的升华，如果不是从师父的法中悟到的理，而是其中掺杂着不是师父大法的小道消息的理，就像假他人之手搬来的色彩斑斓的石头，虽然掺杂在自己的石头里面，看起来挺结实，如果师父不认可，就是要舍弃的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小道消息，师父在一定场合未公开的讲法传出来，形成了小道消息，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可是类似的内容在多年以后，师父在公开场合的讲法中又讲出来了。我发现在当年听到那个小道消息时，除了新奇感，只是觉得高，自己并没有悟到更深的法理，反而是在师父公开场合讲法中才悟到其中的高深内涵，感觉这有点像密勒日巴拜他的师兄俄巴喇嘛为师，获得灌顶却没有修为正解一样。他没有得到马尔巴上师的许可，虽然得到了灌顶，也无法真正提高层次。 听到看到师父小范围讲法后传出来的小道消息，如果师父不许可，也是无法证悟到法理的，反而增加了自己的执着，也造了业。在接触传小道消息之人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人都是希望走捷径的人，在修炼中的悟性并不好，喜欢听看令人震惊或感到耳目一新的东西，感觉过瘾。同时，这些人又是最放不下自我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以后天观念和执着为标准，加上这些人普遍对宇宙空间没有什么认识，这样最容易上当受骗。基于这种认识，每当听到小道消息时，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考验。多年来我养成了习惯，无论什么信息都要用法来衡量，无论多么神奇的小道消息都要对照一下大法，如果没有，就说明小道消息是不该听的，如果有，在法中找到了依据，也就没有必要去传小道消息了，这样不容易犯错。久而久之，小道消息传到我身边的机会就少了。修炼中必然会有磨难考验，譬如小道消息的考验，这些让我们更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如果回想自己的修炼之路，真的受到过干扰，建议学一学密勒日巴，把那些不是大法中的石头都拆掉，这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众生负责啊。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小同修精进，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虽然早就得到了大法，但是一直属于不精进的类型，学法经常要妈妈喊催着学，才会拿着书跟着妈妈一起学，只要妈妈不喊就不会自己主动学法。我一直知道大法好，应该精进，但是就是精进不起来。离开妈妈的陪伴，如果长时间不看大法书，我也会心慌，觉得再不看书，我的生命好像就要脱离大法了，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结婚后，虽然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了，我也还是会主动拿起大法书来看，但是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看。直到最近这半年，再一次过身体业力关中，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加大力度学法，才改变了自己的修炼状态，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具体内涵。通过我最近的经历，想与小同修及他们的父母同修交流如何使小同修在修炼上精进起来。第一部分，理性认识法是破除小同修无法精进修炼的关键。我相信很多和我修炼环境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妈妈或者爸爸们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是因为知道大法好，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当大法弟子，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要被落下。也因为有情在，所以虽然在督促孩子，但是往往达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说多了怕孩子逆反，说少了孩子又是真的一点书都不看，进退两难。我妈妈也是在这样的进退两难中过来的。但是站在同修的孩子角度，我想说说我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始终保持精进的状态？为什么不想看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看不到法理，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对法从来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而这个感性认识说白了就是人的一种情绪，
你凭借着大法好，大法叫人做好人的这个热情，可以坚持两三天，但是你坚持不到圆满的那一天，所以形成了妈妈喊的情况下你看看，不喊的话被常人的短视频、游戏、小说、购物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一带动，是真的不想看，那感觉就真的跟看常人的书一样。你说这本书写得好，我知道，我看了呀，书中的道理我也认同呀，我都看了那么多遍了，感觉也不用再看了呀，为什么老是让我看？虽然知道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说过，这本书可以指导我们修炼，告诉我们不同层次的理，但是因为自己不是主动学法的，是被动学法的，父母让学的，这个观念挡住了我们看到更多的法理，从而让我们不想再看书，书看得越少就越不能精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而大人同修对小同修的督促，如果是出于常人的情，是不想让孩子承受常人六道轮回之苦，还是真正的明白了修炼是什么，从而从法理上起悟和帮助小同修，这两者的出发点导致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家长是有带好小同修的责任的，孩子也是大人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孩子不能在理性上认识法，很大一个原因是作为大人同修是不是也在这方面修得不够，大人同修对法的认识是不是也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查找下当初是抱着什么心态进的大法的门，现在是否还有这个执着心，自己的根本执着有没有找到。如果这些答案都是不太明确的，那你的孩子可能情况和你一样，只不过他年纪小，你年纪大。你做一件事能长久坚持，孩子坚持一件事的韧劲比你差，但是本质上来说，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都很危险，都很容易被旧势力拖下去。而身边确实有同修因为被恶党抓到监狱去，所谓的转化了，或者转去练其他法门了等等邪悟的情况。我个人所悟，这都是因为学法不深，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从而出现的被旧势力拖下去的现象。而大人同修都放弃修炼了，小时候就被大人同修拉着学法的小同修，因为失去了督促和修炼的环境，自己又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就更是不会坚持学法了，慢慢的就混同于常人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建议同修们再多读几遍师父的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好好查找下自己的问题。下面引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中的一篇经文，走向圆满中的法。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对照师父的法，查找自己的不足，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为什么走入修炼的， 才能更好地帮助小同修一起精进。我就是在学法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我认为大法符合了我做人的观念和准则，所以大法好。而当师父开始让我们给世人讲清真相，让人远离中共退党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都觉得，这怎么开口才能让世人没有觉得我们在搞政治啊？所以每次一说到三退的时候，舌头就打结，说不好，是因为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不是在搞政治吗？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才意识到，大法是来指导我们修炼的，大法不是来符合常人间的什么理的。如果搞政治这种形式能把人救了，如果师父利用了这种形式，那真的是抬举政治了。作为弟子，只有不打折扣的做，而不是用人的理来衡量师父的要求。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尽管读了几十遍转法轮，但是都不能悟到太多的法理。第二部分，修去人情，才能更好地帮助小同修。如果没有上述问题的，那为了让小同修能从理性上认识法，从而自发地想去学法，就需要大人同修时常从身边发生的小事情去和小同修平等地交流和沟通，告诉他们什么是修炼，修炼是为了什么，怎么修炼，你们从书中悟到了什么法理。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修大人同修自己的过程，因为沟通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小同修叛逆、不听话了等等各种状况的发生。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你在帮助他，你在往起拽他，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修自己心的过程。具体比如说，修常人间父母对孩子的情，父母的架子对应的是面子心。你认为小同修法学少了，所以他们得听大人的，这种自大心理。你认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他得听你的，父母的强势心理等等，这些心都得查找出来，从而去掉它。当你去掉这些心和人情时，交流的效果能好很多，而且当人心少的时候，说出的话威力才比较强大，起的效果才会好。以上内容都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体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现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熏陶中长大的孩子》，作者大陆大法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4号。从我记事起，我的母亲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个年代的公婆比较强势，我母亲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人做事，不管公婆对她如何，她都不计较，对他们一如既往的孝顺。这么多年的相处中，爷爷奶奶也非常知足，经常在邻里面前夸赞自己有一个好儿媳妇。有一次母亲到邻村去卖肉，那个卖肉的老板问，你是某某的儿媳妇吧？你公公说你可孝顺了，咱三里五村的也找不出你这么个儿媳妇。母亲笑笑说，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母亲觉得自己做的这些都很平常，但这些平常的事儿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因此爷爷奶奶非常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功。后来邪党迫害大法，一次警察去抓母亲，爷爷听说后立即拿着铁锨去抵制警察。他们保护大法弟子也得到了福报，两位老人晚年都走得很安详。在大法熏陶中，我慢慢长大，当我看到别人欺负弱小时，我会同情并想去阻止，当看到年迈的老人会心生怜悯。我总是以善的一面去向人和事，身边的朋友总说我傻，说现在的社会太险恶了，人心叵测，这样很容易吃亏， 但我相信吃亏是福。我是幸运的，遇到的都是好人。结婚后，我对待公婆就会想到母亲对爷爷奶奶的做法，遇事换位思考。公婆对我也很好，他们也非常知足有我这么一个好儿媳。现在的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虽然时常会出现懈怠，但我会尽力去清除自己内心的各种执着，抓紧时间实修，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有一个儿子，他也是在大法中长大，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在幼儿园时，他就会告诉自己的朋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有一次学校发课本，刚好他请假不在，班里唯一一本破了的书发给了他。儿子说，别人都不要，给我我就拿着，说明我与这本书有缘分。若换成一般的孩子或家长，就会想花同样的钱为什么给我个破的，肯定会找老师换本新书，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听到儿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思想境界已经超越一般的常人了，我真是替他感到高兴。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感觉很平常，但在别人眼里，这些很平常的事却是大多数常人做不到的。感谢师尊让我们能在大法中长大，让我们相继走入大法，跟师父回真正的家园。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